坏了前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你们坐席，自己束上带，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过十二更天，过三更天。有人可能说那是三更天。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窟窿，挖透房屋，就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主的福音，他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主耶稣的名，请坐。读到这段圣经，我以为到了预补期，没吃哈，因为下面讲的是要我们做基督徒的要警醒预备，等候主从婚宴上回来，为主人预备什么东西。可是现在不是预补期，所以说我们既不讲警醒，也不讲预备，讲什么呢？讲贝壳跟珍珠啊，讲财宝。在没有铜钱的时候，没有金银出现之前，什么是最贵重的？珍珠和贝壳嘛，你看到没有？材质旁边有个什么？有个贝嘛。当时以贝壳作为，或是骨头作为可能钱币，讲古文时代。当然财宝不只是这个钱币啊，贝壳币啊，金币、银币啊，铜币、铁币，铁币有吗？啊，反正有，就像我们去露营的时候，那个什么地方叫 State Park 里面，然后要投币洗澡的那种啊，也是铁币的，基本上他们都不是铜的话，就投个铁币进去可以。在今天的这一段圣经之前，在讲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为啊明天忧虑，不要为吃的、喝的、用的、穿的啊忧虑，因为你们比飞鸟贵重啊啊。然后飞鸟不种不收啊，上帝养活他们，你们也比野地里面的花要更加的贵重啊，野地里面的花。”今天生长，也许下午的花就不干了。特别超热的那几天啊，看到那个花草啊不干。但是呢，他说，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啊，穿金戴银的状态底下，玲珑绸缎的状态底下，我还不如这个花那么漂亮。上帝还给他那边的装饰。他说，我们这些人类，岂不比这些更贵重吗？上帝说，你们。不要担心吃喝啊住行，要什么呀？要先求神的国啊！这里就是讲神的国，但是在其他经文里面讲到是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啊，这些二流的东西，上帝都会加给你们。今天呢，就更进一步说，你们不止不要忧虑，更不需要害怕。然后你们这一小群，曾经的这一小群是指耶稣的，如果说最小群的话是几个小群呢、啊？十二个人啊，或是七个人，或是三个人，围着耶稣转的这十几个人。那当然，这小群里面不只是当时的这十二使徒而已，周边有七十个门徒，再扩展到更多啊，五百个、几千个，当时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当时是针对这批人在讲，就是门徒。虽然现在很多基督徒会咬文嚼字说，哎呀，门徒跟信徒是不一样的，门徒是真正的啊信耶稣然后能够委身的，但是信徒呢，哎呀，可能随时可能会改变，但实际上信徒跟门徒是同一位事， 只要是你奉耶稣的名，不圣父圣子的名，受洗归入耶稣名下的任何一个基督徒，都被称为是什么？当然都是门徒啊，是在他的门下，是被他在他的名下收归他自己的门徒的。终来门徒的信心有强的，有弱的，有软弱的，可是这不影响，不能够把他啊，这批是信徒，这批是门徒，搞得好像都不是跟随耶稣的人一样。其实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啊，不能说不对嘛，这是不太好，也分得让人觉得非常的被排挤。那我到底现在是门徒呢，还是信徒呢？搞得压力非常的大。曾经的小群，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但是现在呢，是不是小群了？现在不是小群了，十几二十亿的基督徒，哪会是小群？虽然比起那能够六七十亿的状态里面，是世界的大概三分之一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曾经的小群变成了大群，那是因为什么原因会发展成这么大群？除了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这个圣灵在运行当中，不断一代一代，即便遭受各样的逼迫，信徒还是没有减少，而是不断的增长。那里面有上帝的爱，有那个分享。我叫如果推我记得，因为像我们是从乡村出来的，在好像在那个要推算几十年了。推算四十年前，差不多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或十岁好像，十岁我是不是已经跑到上海去一年时间？哦，更早一点，四十五年前，比方说在乡村的话，哇，哪一家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怎么样？要办个酒席呀、啊，要请个客人来，或者亲戚来了走亲戚啊，那家里缺什么东西都是什么？隔壁的邻居家里面。支一个凳子啊，支一张桌子啊，可能支一罐油啊，支一点酱油啊，甚至支取一块猪肉，这样的分享里面，只有相爱的状态下，相互帮助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兴旺。同样的，教会的发展也是一样，外部有这个逼迫啊，因为特别是最早的时候，基督徒是一群。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异端的教派，对于世界人来说，他们是新所谓独一真神的，而我们这些神都不算神吗？所以说还是被外邦的这些信仰别的神明的人所排斥，历史历代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可是基督的教会，耶稣的门徒，他们落在耶稣说你们若有相爱的心，世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说相爱里面必定有什么？不只是忍耐你的脾气，忍耐我的脾气而已。这个好像要细致的。相爱里面是包括了这个平面的地位和身份都是相一致的，都是耶稣门徒的这个叫做分享。可是呢？当这段经文讲下去的时候，有一点叫我们很困难，有些做难。我也一直在考虑。耶稣说啊，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上帝乐意把这个国赐给你们。然后接下去的要求是什么？哇，这个要求太难了。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那样子就算是为自己预备了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在天上的某个地方，有大笔的钱财，是用不尽的，财富和财宝在那里。但是我们作为我们生活在地上，这个落手落脚，要吃饭，要有地方住，要甚至我们要出行的时候需要有交通工具的人来说，这个也太困难了。变卖所有的，我就在想，当时的门徒是真的变卖了所有吗？也不见得啊。 他们只是撇下了船，撇下了老婆孩子，撇下了父母，跟着耶稣而已。但也不见得是说变卖他们身家所有了，那有意思吗？每一次说上帝给你一块钱，你就变卖，不是，钱不用变卖的，上帝给你某一部分的财产，然后你就把它变卖，然后分给，周济给其他更比你更穷的人。那意思，为什么上帝不直接给这个比你穷困的人？为什么要通过你的手，这百分之一百的给你，百分之一百的给出去？所以说这个所有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所有就是说你所拥有的意思，也许是啊。你们觉得呢？我是不是把圣经的意思篡改了？为了要迁就我们，舍不得把所有的给出去。没有，并不是给所有的一切，耶稣是给了所有的一切，但是跟随他的人却不需要给出去一切。那我们要给多少？上帝觉得是说，上帝说你们就会经历到钱袋，永不坏的钱袋。永不坏的钱袋就是很多人其实可能赚钱很多，但是因为钱袋是个什么，有漏洞。这我记得好像有些新闻看到是说中国有一些老人家把那个钱存到银行里面，结果什么取不出来了，或是配偶死掉之后，那个继承的这个老人家去银行取，他说叫你的配偶来拿个密码自己来按才可以取，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地上也许我们经过努力啊，经过我们的聪明智慧才智啊技能获得了钱财，但是如果我们装钱袋的，我们不过是钱。上个礼拜是什么？财主是什么？要建那个仓房来装他的财宝啊。我们小一点，家财万贯千贯的钱袋不能掉，不能够钱袋是没有动的，更需要的是说家里也不会遭贼啊。如果是纸币的话，也不会发霉啊。因为记得很多的所谓，我们看到新闻上说，哇，那些收现金的那些贪官在家里面存了一大堆的现金，专门有个隔壁房里面全是钱，这种状态。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做这群小群的，不要忧虑，也不要害怕。然后，如果你们相信的话，你们就要救济啊，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但是，到底的比例是多少呢？周济比较像是说，像那个捐出来，好像是丰富的去照顾那个更缺乏的。但是实际上还有两层的意思，一层另外一层的意思是什么？是分享，分享是平面，就像主内的弟兄姐妹彼此分享所有的。第三样的意思就是向上，向上帝献上，因着上帝给我的福气，我将感恩的这个献上。这前面讲的东西好像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上帝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人性的状态。他说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说财宝在地上，或者是说你的银行的这个保险柜，还是你家里的保险柜，那你总是想着我今天出门了之后，我的保险柜有没有忘了上密码锁，又想着我的这个家的大门是不是锁好了，心里面一直就会有这种的顾虑和担心。因为能够招贼的情况很多，不只是招贼啊，现在的社会直接抢你在多少钱以下都不需要立案坐牢的。所以说的话，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面，只有钱财和财宝在地上的话，可能也不见得是那么的可靠。上帝说，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就在那里。所以说，上帝好像不是说要你所有，更像是说，让你更多的定睛在永恒的事情上面去，更多的定睛在，其实不只是说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的天上，其实天现在就存在。上帝的刚才这个一边读的那个圣城，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天上也有耶路撒冷那个圣城。圣城的意思是仁义和平安的城，在天上的那个圣城也叫耶路撒冷，也叫平易仁仁平安仁义的城啊，撒冷还是仁义平安的城，是这样子的意思。是不是上帝缺乏需要我们这样子做呢？并不是，上帝是说，上帝要我们开的是后面这一段，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要你去定睛在天上的事物，以至于说你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到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的丰富。有人在赚取的一切的这个财富的时候，却失去了可能家人啊、亲情啊，甚至于说兄弟的友情啊，甚至于说很丰富，但是生出的儿女都很不孝顺，都指望着你早一点死，我可以用你的家财可以去挥霍，对吧？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这个财富，也享受过这个享用过这个财富，但是却失去了比钱财更珍贵的一些东西，就是父母了、儿女了、儿女啊、妻子啊、孩子啊，甚至于说兄弟姐妹啊，所以说好哥们啊，这些如果因为你不断的看钱为在最重要的，然后却忽略了这些，丧失了这些的话，其实你这个人可能就是说，你是除了钱以外，其他都很贫穷的一种状态。耶稣是在这里呼召我们，使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要富足的话，不只是我们肉眼摸得着的这些财宝，好像我们所有生命的安全感都要建基在我拥有多少的财富的基础上。它更多的是说，你要信上帝会赐给你日用的饮食，不但是给你，不是仅仅够，而要让你会丰富的有，因为你有丰富有余的时候才可以分享，你也可以救济那些贫穷的嘛。最近我丽萍有一天那个他们在搞面子的时候，他说我刚好没时间去，王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去买两箱水，那个水是八盎司的，12盎司的。然后我就想，哎，我顺便也买一箱这个80瓶的那种小中的水吧。我说这几天很热，万一在路上碰到那个 homeless， 钱我就是不给，但是呢这个车上能够备一些这些小中的水给他们解解渴，然后呢听到他们说 God bless you， 哎，心里也不错，也心里也感觉到不错啊，这些 homeless 这些流浪汉也能够，也许他是随口说，就和尚念经一样有口心，但是他这样说了，那这样荣耀也归给上帝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首先要经历到丰富富足有余，你才可以怎么样弟兄姐妹分享，然后即便是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最穷的人一瓶水，上帝说怎么说的，他说你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那还有呢，还有用粗俗的土财来尊荣上帝的这件事情呢，就三方面， 向上奉献尊荣上帝，平面奉献基督徒的彼此相爱，然后更加丰富，我还有能力可以去救济那些更比我们更穷的人。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才是经历到的是在地如在天的一种生命的一种丰富的状态底下。下面的就不讲，因为下面的 更多像是预补群的时候进行祷告的那部分，集中就我将讲前面的这小段，大家听明白吗？上帝不是剥夺你所有的，给你多少你就要转手给别人，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把你一切所得到的什么，我刚才也讲了，何必要用住你的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给他？不是这个意思，上帝只是说给你的让你做三件事情，可以救济穷人，可以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可以有钱有财富奉献给上帝。如果你做了这三个方面的时候，你才是那小群中的一群，因为这个世界会认为做基督徒是一件很吃亏的事情。比方说，哦，不能喝酒了，不能够打麻将了，或是不能够说谎了，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但是呢，当你跟耶稣建立的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实际上上帝不但要赐给我们国，赐给我们属灵的家，他要赐给我们什么？前一个礼拜你们、前一个礼拜我讲到是讲什么，上帝要把圣灵赐给我们，当圣灵赐给我们，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怎么样？因为圣灵是参透万事万物，所以说你是一个属灵的人，顺圣灵的人， 你就是一个什么样，你能够看明白看清楚这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甚至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可是这世界上的人却一点都看不明白，这些基督徒好像做了一些得不偿失的事情，总是好像做了一些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看得不明白，为了要、造福别人，牺牲自己的一种状态底下，作为一个世人，这知道聚不知道散和分享的这个世界的人来说的话，他们的确看不明白基督徒，宁可吃自己吃亏，还要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这算是什么事情呢？对不对？所以说很显然，我们这一小群的人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因着圣灵给我们的同在的这个恩赐，我们开拓这个世界，却世界上的人看不到我们，并不是我们高深，而是我们先认识神，是先获得者才能够有机会分散者给予者。我要不要讲一下敏感的话题？今天我们一听姐妹，哎呀，没有来过，讲也没意思了。关于飞弹飞越台湾上空的事情，哎，留到下次再说吧。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要感谢你，在这一个动荡的时代，我们需要你的儿女百姓，你的门徒们，更加的经历你。经历属天的丰富，经历你的赐福，经历你的同在保守看，以至于我们在任何艰难的时刻里面，动荡的环境里面，甚至于还有这个疫情的这个惊恐里面，脱离忧虑和脱离惧怕，因为我们把信心建立在上帝话语的应许上，而不是肉眼所见的这一切。耶稣求生命，阿们。
阿们。